感谢主，
再大声一点好不好？
讲员还有分重要不重要的吗？聪哥很幽默的啦。好，感谢主。刚刚在唱《打开天窗》的时候，很好的一首歌。打开天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神的财富，天上的财宝，还是你打开天窗的时候想到是要看见上帝的荣耀，要看见上帝的作为？希望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不断进到神的面前哈。当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说，在这末后日子神会做奇妙的事情。我们很喜欢谈财富转移，对不对？从世界转到神的国度里面。但是你得问一件事情：财富转移要做什么？你必须要有答案。财富转移要做什么？若不是建造神的国度，上帝是会把你养成妈宝吗？不会的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约翰福音21:1-14，它是整个福音书约翰福音里面的最后一章。好，最后一章。那这一章其实特别是谈到说主跟他门徒的关系，从前面开始讲到说道成肉身来到人的当中，这来到人的当中宣传神国的福音，传讲神国的真理，也讲到医治释放，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呼召门徒，呼召门徒要建造他们的生命，要来恢复上帝创造人的荣耀。所以神主要的工作是在谁的身上？看看你旁边的，你是不是上帝的门徒？当然是，你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你就是上帝的门徒，神的工作就在你身上。所以讲到最后还是回到门徒的身上，因为我们看20的时候，你稍微往前看20:30，最后这几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并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讲到这里看起来其实约翰福音大概就画上句点了，对吧？语句上来讲，在这里就把整本福音书的核音讲出来的，叫人看见这神迹，重点不在神迹，重点在神迹背后指向的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自己。好，那可是又有21，写下21，很多神学家讲说啊，这就好像一本书前面有序，后面有跋，对吧？是这样吗？不，我看它是什么？神工作的重点。好，那讲到这里，一定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好，我们先把经文读过，再来讲今天的经文。我给他一个主题，就是重新对焦复活的信仰，重新对焦。因为我们在走这条信仰道路当中的时候，其实会有经过很多的过程。好，神有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色常开？基督徒会不会遭遇苦难？会不会死？生病？都会啊，不是跟世人一样吗？那这个信仰要干嘛？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些苦难或者是一些挫折软弱当中，我们真的有时候会不小心就走到迷惘里面。因为神许多的旨意跟计划，其实当还没时间还没到的时候，时候还没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清楚？常常是不清楚的，常常是不明白的。好，那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容不容易？不容易。那耐不住性子的人就会出乱子，对吧？我们常常因着心中的不平安，我们都会出手，那出手之后常常会怎样？做错事。好，那这里就在神透过这个经文开始在教导我们要学习怎样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去对焦那起初那神呼召我们的这一个部分。好，我们先把经文读过再来讲好了。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21，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14，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 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回答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要再一次向你敞开我们自己的心。主，我们也学习谦卑来跟随你。主啊，知道说你的话无不带着能力。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愚顽的心能够进入通达的里面。主，我们需要你恩高的同在，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使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看见你神国度的荣耀，你的作为，你的奇妙，你的伟大。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带着敬畏的心。主啊，带着聆听的耳，带着受教的心。主，我知道你会恩高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圣灵啊，我们再一次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灵魂体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圣灵，求你充满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主啊，你再次恩高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这些你的圣经的经文当中看见生命的亮光，看见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主，你也高抹孩子的口，孩子的心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叫我们说的听的同盟益处。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二十章就讲到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其实他们面临的境况，我们需要进到这个圣经经文的情境里面。过去三年半，耶稣带着他们，他们常常在一起，对吧？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走路在一起，搞不好一起洗澡之类的。他们看耶稣像什么？好老师，像朋友，像一个怎样可以接触的一般人，对不对？然后耶稣就一直告诉他们说，他将会怎样被钉死，三天后复活。他们一开始都怎样很难接受这个部分，但事情总是发生了。发生之后，果然三天后他复活了。复活之后就显明了他真正的身份嘛。之前虽然领受启示主要是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领受这个启示。但对耶稣真正的认定，虽然他多次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很多次，很多时候耶稣都讲到说我是，他用的希伯来文就是什么希腊文就是什么，我是 I am， 其实就是耶和华，你知道吗？但一个在你面前的人说我是神，你可能心里面会想说，你是真的神还是神经病？他需要有神迹去指向他真正的身份是谁，对吧？所以耶稣不断的在他们身边行神迹，目的是什么？要他们认识这位生活在他们当中的是谁。果然他复活了，门徒终于知道这是谁，这是神。但接下来就不容易了，他是神，但他被卖的那一夜，我们怎么对待他？我们能跑的就跑，能卖的就卖，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怎样没有善待这位神。当时有没有新约？当时只有旧约。旧约上的神，他们会看到摩西五经的神是在何烈山上， 是在雷轰闪电当中与摩西讲话的那一位，是当以色列百姓在使坏的时候下来击杀他们的那一位，当可拉党叛变的时候地裂开，叫地吞了这些叛民，他也是叫红海分开，让以色列百姓走过去的那一位神，在约书亚时代叫日头停住不动的那一位神，居然在他们当中三年半，这下子要怎么跟他相处？你了解吗？像朋友一样，但他有没有威严？他是有威严的。所以对这些门徒来讲，耶稣复活了，那以前我们用自己的心意来跟随这位主，用自己的想法来看看神要啊，看看耶稣要做什么，这位厉害的拉比他也许会复兴以色列国，那我们跟着他三年半应该有一些不错的报偿，至少有一官半职之类的，不愁吃穿的。这下他是神，可不可以搞怪？不行了，哇，突然之间完全不知道怎么跟下去了。以前日夜在他们面前，今天呢容不容易看到他？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其实从二十章你就看到说耶稣复活那一天晚上出现在门徒当中，好，白天早上复活的时候有抹大玛利亚跟其他的妇女有看见他，好，那约翰跟彼得跑到坟墓看到空坟墓，并没有看到耶稣，但是他们信耶稣复活，只是那个信还在过程当中。可是晚上十个门徒就看见了耶稣，他们把门关起来，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门都是关起来的，但是耶稣突然嘣出现在那里，意识到什么？他已经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了，他恢复他神荣耀的形象了，他嘣出现在这里，愿你们平安、哦、当然他没有吓一跳然后讲到说、领受圣灵、哦父这样差遣你们，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就消失了。消失之后，那一天只有十个门徒，谁不在？犹大去吊死了，还有一个人不在，多马。多马回来的时候问这些门徒，就跟他讲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怎么回应？我才不相信呢，我才不相信呢，我如果不看见，我不用手探探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对吧？过了一个礼拜，相同的主日，耶稣又出现在他们当中，这时候多马在门徒里面。耶稣为谁来？为多马来。他有没有责怪他？没有，他亲自向他显现。之后呢，他们就想起第一天复活的时候，这些耶稣就告诉妇女要去告诉他的门徒要到哪里，要回加利利，在那里跟我碰面。所以以前跟他朝夕在一起，突然之间容不容易看到他？好像不然会看到他，又知道他是神，那接下来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惑，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但是这不晓得怎么走下去，今天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神做的事情他也没有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告诉我们，对不对？他为我们定的计划，为我们定的道路，我们未来日子当中所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但他有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走着走着会走到怎样？不知道怎么走，也不晓得接下来到底是如何。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神会怎么做？我们有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你可能会想要找人祷告，看看可不可以早点得到答案，指点迷津但常常是什么？没有的。所以在那个当中要再走下去容不容易？不容易。那特别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面，我们有来自于这世界给我们的框架文化，告诉你该如何做事情，你要有拥有什么东西，你应该如何经营你的生活，对吧？都不断的告诉你。但是各位，这是世界的国度，在神的国度里面真的是这样吗？但是我们真的朝向神的国度活吗？还是我们仍然在世界的框架底下？你该拥有什么东西？你该买，至少得买像样的车，像样的房子，你的孩子至少得要怎样怎样怎样，各种各样的框架底下能够离开吗？好像不太容易。但我们常常拿这个框架来祷告，不是吗？ 在这个祷告当中，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都顺利？是不是都成就？没有嘛，对吧？走着走着会走不下去，有没有这种时候？但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期待跟盼望，希望开破，能够怎样突破瓶颈，开拓僵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容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怎么样面对？靠自己吗？出乱子吗？想办法做一些事吗？就看个性了，有人能等，有人不能等。啊，如果是这样还有救吗？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经文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我们来看第一个一到四节，我这里讲到说，主为了兼顾软弱的门徒，他会亲自显现。这里讲到显现这个字，在21章的一开始，这些事情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把那个显现圈出来。显现是什么意思？显现是什么目的？在14节的时候又讲到说，耶稣来拿饼和给他，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又讲到显现，这是第三次。所以显现一定有他的目的，而且显现有没有他的对象？他的对象是谁？记得是门徒。耶稣复活之后并没有向很多人显现，只向谁显现？所以你是不是神的门徒？你有没有福气？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名是有福的。神会不会随便向世人显现？不会的，只有我们有这个什么特权跟恩宠。好，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会为我们而来。所以神的工作中心仍然在门徒的身上。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讲到说，复活之后，他就怎样，刻意要呼召门徒啊，刻意要带门徒回到呼召的起初。刚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熟悉感觉？捕鱼捕不到，然后耶稣来讲话，这里是什么？约翰福音是复活之后的事情，可是捕鱼捕不到，你有没有想到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那是什么？耶稣起初呼召门徒的状况，有没有一样的场景回来？为什么？我们就要想这件事情。而且耶稣复活在耶路撒冷，门徒也在耶路撒冷，你却叫门徒大老远去加利利，你知道这中间有一段距离呢？啊，干嘛这么麻烦？大家就在耶路撒冷搞定就好了，你干嘛叫回去人回去那里等你？好，其实神要带他们回到起初，若不回到呼召的起初，他们就很难明白耶稣为什么找他们。找他们是神成为我们的摇钱树吗？是神成为我们可以透过他得到好处的吗？还是他有他的工作要借着我们要进入这个神的国度跟计划跟荣耀跟命定里面？是要他们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故意怎样带他们回到起初。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是讲到说，当时耶稣开始传道，那有一天他就来到加利利湖边，他要拣选彼得成为他的门徒。然后彼得呢，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他们都是捕鱼世家，他们都是彼此认识的。他们就在加利利湖捕鱼，然后整夜捕不到鱼，对不对？到清晨的时候，耶稣来到湖边，那很多人跟着耶稣啦。耶稣要讲道，众人拥挤他啊，不好讲啊，就怎样上了彼得的船，然后就那时候彼得在船上洗网，对不对？因为整夜捕不到嘛，清晨的，反正也没搞头了，就怎样洗网。准备要收摊了，耶稣就请他把船往湖边湖边稍微离开一点，然后对着众人讲道。这时候彼得在哪里？在船上。那管他想不想听到，但是他就是跑不了。但是他在洗网的时候，反正就好像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就放着收音机，啊嘛给他们听对不？所以他在船上也嘛给他们听，但是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听到神的话。里面会有什么灵里面的触动，这是不知不觉当中的。他灵里面触动之后，等到耶稣讲完道之后，就对彼得说，把船怎样滑到水深之处，在那里下网。这个我们不懂，水深之处有没有鱼？ 有还是没有？要看时候啦。加利利湖的鱼是什么鱼？有没有人查过？彼得鱼，对不对？彼得鱼，你去上网 Google， 彼得鱼按图片，你会看到什么？吴郭鱼，阿杰的吴郭鱼啊，没什么了不起啊。吴郭鱼是什么鱼种？鲷鱼类，对吧？现在我们给它一个美名，叫做台湾鲷。鲷鱼类的习性你了解吗？我们不了解，捕鱼人知道，它是杂食性偏肉食性，它是白天活动，晚上去哪里？沉到湖底，它会找水深最深的地方，它会聚集在那里，然后呢，天亮的时候就浮到比较湖面，到处去吃，对吧？它们就会散开，那晚上是集合，所以渔夫要捕它，就是晚上，然后把网撒到水深之处，就可以怎样抓到一把鱼。但是他们整夜在水深之处，有没有打到鱼？没有，刚才多阿后一条鱼都没有捕到，谁做的？神做的，对吧？然后白天，耶稣对他讲说，把网撒到水深之处，在渔夫的经验里面会说怎样？在他的经验跟知识里面，那我这种事情整夜都没搞到，这些鱼白天到处跑，怎么还可能去在水深之处抓到他们？但是一从你的话，我就撒网，哪来的顺服？这跟他的专业是不是冲突？哪来的顺服？因为神的话语里面有权柄，对吧？他也不晓得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其实照他的经验来讲是错的，是错的，但是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就顺服了这句话，依从你的话，就把网撒在水深之处一拉，那个瞬间，彼得讲了一句话：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他发现什么？神迹。那是一件神迹，他知道在他船上这个，他行了一件神迹。所以在那之后，耶稣就呼召他了，了解吗？今天一样的场景，整夜捕不到，谁搞出来的？在你生命当中，有时候你好像走到绝路里面，你能够有属灵的眼光吗？好，我们来看。所以当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要学习等候主。来，第三节这里，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也并没有打着什么。好，那当然有很多人去解经说，他们不应该去打鱼的啊。各位，他们打鱼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突然不敢讲，对不对？打鱼对还是不对？其实没有对跟不对啦，表示什么？没事干啦，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就是在一种迷惘当中，这就看个性嘛。有人个性说，与其在这里等啊，不然也做一下事情嘛，至少可以弄个早餐什么之类的，对吧？就去做了。好，所以这里没有对跟不对，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真的很不容易。那有时候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只要不是犯罪的事情，其实是 OK 的。所以他们就去捕鱼了。可是就是在捕鱼当中，因为当初呼召他就是场景，上帝就在安排这个场景，你知道吗？安排他们没东西吃，然后他们就怎样，就去捕鱼了。所以彼得一讲，其他门徒几个人？七个人，对吧？这里第二节就清楚讲出他们是谁，七个人，并不是所有的门徒，他们就这样就去捕鱼了。主要安排环境再次触动他们的心。所以各位，上帝一样会做这件事情在你身上。当你在低谷的时候，当你在迷惘的时候，上帝会再一次触动你的灵，但是你要懂得放下你自己的设定跟坚持，你要懂得放下来，让神再次在你身上触动你。主为门徒的需要跟坚固，他其实会来到我们当中。第四节，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OK， 天将亮的时候，约翰福音的在写作上面，约翰常常用一些时间或者是环境来预表很多的事情。天将亮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们被呼召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设定，有没有命定？有。但是过去三年半他们搞清楚命定了吗？没有。所以今天耶稣突然变了，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但是重点还是什么？耶稣的命定。所以各位，神呼召你，拣选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在你身上有没有命定？
有，
绝对有。但是你清楚吗？清楚吗？突然心虚。真的不清楚。它是个过程，它是个过程，它会不断的。因为人常常会在自己的心意跟神要成就的当中，我们自己会在那挣扎。我如果全部付出，我如果照教会的带领，我要全时间不断的做幸福小组啊，我老时间做外工作，我还有两个小孩要带，对吧？我们常常挣扎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都想要努力去平衡。哎，最近工作收入还 OK， 我就多花一点时间，反正给小组长一点面子，做做业绩给他，他开心我开心，而且我也显得蛮属灵。最近突然，哎呀，收入有点问题，小孩又有很多状况，学校的问题，哦，组长我没空，对吧？我们就在这种起伏当中，有没有？在这种起伏当中，我们有时候都疲于奔命，然后甚至做得好的时候，就像我们弟兄姐妹这样，显出我们里面的深层的论断，藏在里面的论断。当我们做不好的时候，心里面充满愧疚感，想办法躲躲小组长，最好这一阵子不要找我，对吧？我们就在这种起伏当中，对吗？我是说有这个情况，但这个情况对吗？我们知道不对，不应该如此，对吧？是因为我们里面小心的在分出圣跟属的两种不同的东西。当我们开始这么去分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就很多部分被切割，以至于我们就去定义某些事情做起来是跟神有关，是跟永恒有关的，它是属灵的；有些事情是不属灵的。你切久了，就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来到教会，明明刚刚吵架，从家里跟夫妻吵架，来到这里看到弟兄姐妹，哎，你好，你早，很难做自己的。去到公司里面又不一样了，你是我的下属，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感觉不出来你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在这种切割里面？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信仰的里面，信仰就是生活，信仰就是生活全面。当然你在小组当中，如果你是组长，你当然有牧养的对象，但是你在职场当中有没有牧养的对象？可是你在意他们吗？真的吗？在他们的需要上面你真的在意，还是说我在意你是想说你要做个业绩给我受洗？带着功利主义，带着企图，我看你这个家伙蛮低档的，算了，跟你保持距离，一次安全。当该隐杀了亚伯的时候，神去找该隐，神问他一件事情：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怎么回答？我岂是看顾我兄弟的？我岂是看顾我兄弟？你知道这对神来讲，这个他创造的人彼此应该相爱，成为生命共同体，就在这种自私的心里面被撕裂了。我岂是看顾我兄弟的？所以在你工作当中，在你家庭当中，在你的邻舍当中，可不可以起来承担这属灵的牧养？是可以。当然你不用说啊，我跟他也不是教会的关系啊，我跟他讲说，哎，你来，我要训练你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会想说哎，是啥？当然不用讲啊，问题是你可不可以建造他们生命？透过你的信仰价值观去建造他们的生命。至于他会不会受洗，是他跟神的事情，你了解吗？你会去接触他，是谁给你的感动？ 不就是神吗？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小心的去分出那些事情，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吗？是我们在圣俗二分法不是吗？我们对于人其实人都看在眼里了，我跟你讲，三番两次邀我要去你幸福角，我表现出不太愿意去的，你就对我冷冷的，人家都在心里面很清楚。好，所以帮助我们爱人要真实，对吧？这个部分是 我这样讲并不是我做的比你们好，绝对不是，我们的爱是需要被训练跟发展的，阿们吗？所以我们就要看到环境当中，我们要首先调整我们自己的眼光，对到神的国度里面。好，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软弱当中，神会为了坚固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然后这是刚刚有讲的，叫他们要回到加利利，所以你就要想啊，都在耶路撒冷了，还要去加利利干嘛？就是为了带他们回到什么？起初。好，那这里讲到是天快亮的时候，这不就也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老爸。当他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他得到一个启示，就讲到说他的儿子是为神开道路的，对吧？什么是道路？开什么道路？预备人心啊，预备人心，让基督来到这当中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最后指向基督，因为重点还不是施洗约翰，重点是基督，就讲到说这个来到的耶稣就是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要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各位，在你的生活现场，你有预备过人的心吗？你有这个意识要去预备人的心吗？成为君王来到的道路，至于他会不会受洗，我跟你讲，真的是神的事情，不是你公家做厉害他信主。如果圣灵不做事，不触动他的灵，你再怎么讲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要做我们的事情，对吧？预备人的心，透过什么关心啊，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小心的分出属灵跟不属灵，以至于很多事情我们是不做的。如果你刻意追求属灵，你就会让自己好像在云端一样，不食人间烟火。哦，不要碰我，你会使我沾染属灵的污秽，对吗？耶稣有这样对待人过吗？
没有，
没有啊。所以在公司当中，有时候你要去有些事情，你不要认为那些事情是不属灵的。我就举一个比较让人家冲突的例子。你知道公司有时候开会就气氛比较僵，对不对？然后你偶尔讲一个不伤大雅的笑话，冷笑话之类，属灵还是不属灵？属灵不属灵？啊，不信主的也在冷笑话啊，我冷笑话啊，有什么属灵不属灵？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句话：使人和睦的必称为神的儿子。你是为什么做那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对吧？你是讲一个无伤大雅的，为了让大家气氛缓和，让人之间的冲突减低，属灵不属灵？属灵。所以帮助我们不要活在圣俗二分法里面，这不是信仰，信仰就是生活。好，那神也会参与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即便你在跟人家对话当中，神都渴望参与在其间。那如果我们属灵二分法，我们的眼光会不会专注在神的身上？不会，真的不会。所以生命与敬拜一切的核心是主，要讲到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要不断的重新对焦起初的呼召，也就是重新对焦在基督的身上。来，宇宙创造主绝非不关心日用饮食，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不是怎样只在云端不食人间烟火。来，你来看第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来到复活，来到他们当中，小子，你们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他问什么？ 像不像我们台湾人早期的问候？看到你就说“假爸呗”，“假爸呗”是说啊，你领导有当假，我可以领导假吗？不是啦，这是个关心，不是吗？这是个问候，不是吗？也是了解他的需要，不是吗？所以他们有没有东西吃？没有嘛。所以这位神来到他们当中，是不是关心他们的日用饮食？所以主导文里面是不是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哎，他是谁？创造宇宙的神。哎，宇宙大不大？大啊。以前人天文学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以为我们就是活在一个银河系里面。后来所有的设备发展之后，很多的亮点一看进去居然是个银河系，就吓一跳，原来宇宙这么大。这么大的神来猛力假霸位，冲不冲突？这是你必须认识他的荣耀。他在不在意你？在意你。但是常常我们在不是很顺境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神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感觉是事实还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回来看经文才知道。他的心，他的眼光投注在谁的身上？他一切的投资就是在谁的身上？就是在门徒的身上。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必须看懂这一点。神的投资在谁的身上？门徒的身上。他花了3年半带这12个人，他可不可以带更多的？当然可以啊，干嘛带12个人？这就是生命的传承啊。12个人容易带吗？我给你12个人容易带吗？如果你每天必须要关注在他们身上，不断的问候，不断的去了解他生命的难处，帮助他们突破生命，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神给你量给你怎样的人，你就好好的带他们，对吧？这个部分刚好昨天去听那个比尔威尔森的牧师的讲道，他是一个坐在很多孩子身上的人，70岁了，50年的侍奉当中，他不改他的侍奉，就不断的去关注那些弱势的孩子，特别是那些第三世界贫穷的国家，很多孩子是被忽略的，他就是这样亲临现场，以至于他3次被刀捅，因为他去救那些人是这样，是敌对很多黑道图利组织啊，图利的黑道组织的，被人家开枪过2次，然后经历很多的患难，但是他不改他所做的。他昨天讲到，讲很简单，只讲献祭，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他就问一件事情：活祭如何做？怎么可能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总不能讲讲好听的吧？公姐后天后天啊，公啊献上活祭，然后后面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过自己的日子。那问题是怎么献上活祭？就必须回到那个祭本身的意义。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保罗对旧约非常的熟，所以这个祭的意思就回到这个祭物本身。祭物本身，羊羔在献上为祭要蒙神悦纳之前，他必须做一些程序上的处理。程序上的处理，每一个动作在预表上帝的心意。第一个，羊找来选定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他的头砍下来，将他的头砍下来，就好像我们要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说、啊、把头砍下来啊，完了，不是，是把你属世的所有的思维拿掉。你今天在地上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你从文化、从环境结构来的设定，还是天国的？如果不是从天国来的，砍下来。看不见身边需要你帮助的人，或者是功利主义，或者圣俗二分法，这个都是错的，必须把你的头砍下来。砍完头之后，第二个动作，把后腿砍下来，两只脚砍下来。意思是说什么？人没有腿的时候，你能去哪里？待下来。待在上帝给你的命定里面，待在上帝给你的呼召里面，不要离开，不要坐这山望那山，跑来跑去，摇来摇去。你要怎样在上帝呼召你的上面， 他对你的命定都是独特的，你要自己付上代价去找出这个东西来。你继续在他身上找一定会有，但是你要先把头砍下来才能够砍后腿，对吧？你这个头还在，然后腿砍断了，你还要前脚，你就到处乱跑。头砍了还能跑吗？不能跑。腿再砍断，第三个，肚子剖开，把肠内脏全部拿出来用水洗，身体切成筷子用水洗。什么意思？让你全身，让你被破碎之外，让圣灵充满你，让圣灵充满你，让他告诉你你被造的意义，让他告诉你神在你身上的命定，让他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事情，每一步每一步引导你。献祭的本身的意义就是在与神连结。上帝并不需要祭物，上帝并不需要宗教仪式，上帝要透过这些告诉人你如何来到他面前蒙悦纳，你如何来到他面前与他连结。要懂得这个不容易哦。当你看见，哎，我怎么越服侍神，怎么好像没有像人家飞黄腾达一样，酸酸的，对吗？不对，打开天窗不是要看天上的财富，打开天窗要看见上帝荣耀的作为。荣耀作为在哪里？不就在我们身上吗？好，所以属灵不属灵，不是由我们去定义，让谁定义？圣灵。刚刚讲，你要被破碎，让神去带领你。在路上看到有人出事了，你说我等一下去教会带敬拜，太重要了，这个我想会有别人处理，走过去的。那不就是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的故事吗？为什么他不？这些大祭司并不愿听神在他们生命中引导，去看见那些需要的人，在他在众人面前跟做这件事情当中，他去选择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没有去 感受到神要做的事情，以至于他就走开了，就无法成为这个人的好邻舍，对吧？耶稣就是透过这些事情在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什么甚多。几条鱼？153条。153条是什么意思？很多解经家在这个数字上面做文章，但是对了，圣经很多数字上是有意义，但这153你看了很多会发现如垮如灰，硬要在上面找意思，其实有时候是对人牵强附和的。但是我们回到经文里面，门徒几个？这些鱼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早餐啊，就是为了早餐抓上来的啊。门徒几个？七个嘛，哈，当时没有冰箱，抓那么多鱼没地方冰，会坏掉的呢。那神做这件事情在告诉他们什么？七个人除以153除以七是多少？21点多嘛，对不对？你吃得了吗？吃不了。但是神在告诉他们什么？你与我连结，丰盛就在你生命当中。重点是什么？跟神的连结，不是为了丰盛，是跟神连结，丰盛就必然的。所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来的是叫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更丰盛你就要先把头砍下来，不要自己去定义，让神从永恒当中定义。阿们吗？接下来主题经文第七节讲到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好了，渔船离岸边有90公尺，又是天还没亮的时候，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声音可不可以辨识出来他是耶稣？完全没办法，因为耶稣复活之后，他们门徒跟耶稣走在以马忤路上，门徒跟耶稣走在一起，认不认出耶稣？ 为什么认不出？看起来不一样嘛，说话音调可能也不一样了嘛。这就是圣经所讲的，过去我们凭着肉眼辨认神，接下来呢，不要再用肉眼，要什么？凭着灵，凭着灵去认。当他们捕不到鱼的时候，这时候有人在岸上讲话，把网撒在右边一拉，又是满满的鱼。其他门徒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有两个人，他是专注在神的身上。约翰最先讲出来，是主。各位，你的生活现场当中，当你遭遇一个苦难的时候，你有认出是主吗？当你遭遇一个人，也许有很多挑战在你面前，你有认出是主吗？当你家里面出了一些事情，你有说是主吗？在任何环境当中，若我们不能专注在神的作为上面，我们因为圣俗二分法已经滤掉了我们灵里面对神的专注，能够认出是主吗？这是敬拜。在任何环境当中，你认出这是主，这就是真正的敬拜。一旦你认出是主，你知道你所做是为主而做，不是给人做的，是不是敬拜？那是敬拜的核心，那才是敬拜的核心。就在你家人身上，就在你同事身上，就在你身边的人。希望我们有这样属灵的眼光，像约翰一样，是主。是主之后呢，彼得就做了一件事情，立刻跳下去游到岸边。清晨的时候能不能？那是四月天复活节，那个约节之后的日子，能啊，按能应该是把船划到岸边就好了。那彼得就立刻，他那时候是赤着身子，立刻披上一件衣服，就这样跳下去，去到耶稣那里。那也许看起来是，哎，干嘛那么蠢，干嘛做这种事情？但是彼得里面的心是如何？你要知道，他那时候是在一个极大的失败里面，对吧？就在不久前，就在几天前而已，三次不认主，还夸口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我也这样，不能不认你。”马上三次不认主，讲完大话又失败到底。耶稣在 走往那个哥哥他的路上，就转眼就计较两次的时候，转眼过去看彼得。彼得就跑出去大哭，绝对不是耶稣瞪他说：“你看。”一定是耶稣爱的眼神，我关心你的失败，让彼得受不了。在自己极大痛苦的时候还关心我的失败，这种爱让我承受不住，以至于我必须去痛哭。痛哭之后，今天又遇到他，在一个极大失败的时候，他却怎样奔向主。请问你是不是敬拜？所以在你生活遭遇极大苦难、重大的危机当中，你心里面呼喊主，你听不到主的声音，但是到底那个时候你是离主很远还是很近？很近，因为全世界你都不在意的，你心里面只是喊什么？神啊，你在哪里？这就是敬拜。全世界只在意谁？生命主。这就是敬拜。所以不要轻看你的苦难，不要轻看你的软弱当中，但软弱当中你不要离弃主。所以你要像彼得一样，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岂能够这样离弃你呢？好，但是彼得没有办法从他外面的成功来证明这条信仰道路就是对的，但是当他灵里面对焦神的时候，这一切都对了。所以是灵里面的对焦。所以对主敏锐与专注是门徒生命的敬拜。那其他人呢？其他门徒在船上，哎，人家家伙是怎样麻痹了，还继续在那边抓鱼。耶稣都来了，你们还在那边抓鱼？我们如果这样评论，对不对？不对，为什么？请问你这153条鱼是谁给他们的？ 不就是神吗？所以神给你的职场，你要得的，你努力去做，是不是敬拜？是嘛？因为是上帝赏赐给你的，你要好好的去做嘛。所以他们在那里拉鱼，也是上帝给他的赏赐。所以我们看这经文的时候，就要小心我们里面的评断。我们有时候就会去把它评断对还是错，但是有时候你要去看人的心，还要看神的作为。我们的神是万有之主。回到呼召的起初要讲，这就是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的部分哈。他们就下了网，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这让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心里面都被冲击，因为他们是渔夫，他们很清楚。他们和一切同在人都惊讶，有没有看到惊讶这两个字？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子。然后重点来了，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呼召来了，各位，得人是什么？什么是得人？业绩？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业绩？不是，得人是让他们的心跟神连起来，以我们生命的见证，不是单用嘴巴讲的见证，是活出来的道，活出来的见证，引导他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为君王预备道路，这就是得人。谁教？耶稣教。耶稣要教导我们这个部分，那当然跟永恒有关系，但这部分我不太解释。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神不断的提醒我们，不要忧虑说什么吃什么穿、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什么？所以神知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神知不知道你喜欢穿什么？但是你生命的次序对吗？你要调整你生命的次序。当你以他的国和他的义为你生命当中的次序的时候，你所喜欢的，上帝难道不会知道？他会故意为难你吗？有时候会。有时候会的时候，目的是什么？要你调整眼光去对在他的身上。不然打开天窗，我就想着天上的财物掉下来，对吧？打开天窗，不要只想着那个啦，哈。你也不能说钱财是都不好的，哈。有时候我们就俗语就会讲说，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万万不能。但重点是你怎么使用钱财，怎么管理钱财的问题。你怎么透过钱财让神的国度荣耀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生命次序的调整。所以箴言里面提醒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道路。否则我们自己定义自己走，将来你面对神的时候，你怎么交账？你所做的不就是你自己的定义？因为你头将来不愿被砍下来，这祭物能够蒙悦纳吗？没有办法，头砍下来，我们才会让圣灵洗净我们一切，使我们知道该做的事情，这祭物就蒙神悦纳了。最后讲到神的美善与完全，需要怎样更加的认识。至高的神仍然是乐意服侍人的，你从圣经上你要看到这一点。他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结果他们抓到很多鱼，然后彼得跟约翰就这样从灵里面知道这是神，他们都还没有对话，但是他就知道这是神。然后等到他们上了岸之后，就看见什么？第9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什么饼。创造宇宙的神为他的门徒预备早餐，你能够认识这样的神吗？你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一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你的需要上亲自为你预备早餐。这么鸡毛蒜皮的事情他都在意，你能够认识神这样的属性吗？你一定要认识他的美善，要尝尝他的恩典。接下来第10节他怎么说呢？ 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的鱼拿几条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耶稣准备的早餐不够，不够价，所以叫他们打鱼，抓了153条，拿几条过来帮忙烤一下，不然我没有办法 一个人准备你们7个人吃的，是这样吗？那当然不是啦，我们知道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是对，就好像神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哎，可是还没来啊，去这么久，2000年是很多冰箱还没买到。你不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吗？不是瞬间吗？所以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地方在哪里？天上，天上在哪里？人造卫星发上去也什么也看不到啊。预备人心，跟神同在。人的心，人的灵，就是神的家。所以不在远处，不在近处，在哪里？在心里，在口里。神的家就在你的心里面。回到天家，就不是空间距离的问题，是你的灵进到他的里面，他进到你里面，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对吧？所以这叫他们拿鱼过来，是耶稣乐意人参与他的工作里面。今天为什么要我们去传福音？上帝不能做，上帝做比我们好还是比我们差？大概好太多，无法比，却要我们去做。我们去做的时候，会不会搞死我们自己？会累哦，还要调整我们自己习性，还要怎样？双面玲珑，各种人来都要可以应付。可是就在这过程当中，叫你突破你原来的限制，不是吗？我们常讲传福音要爱人，但很多时候我们爱人是假假的，但我们还是得要盯着自己假戏真做，到最后自己也改变了，听懂吗？假戏真做，做久了，神的灵在里面触动，你什么时候变你都不知道，你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上帝在预备他的国度，上帝在预备他的家，所以神说什么，你就去做就对了。你去做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经历到。所以神希望人与他同工，他也参与在你的生活，他也希望你参与在他的国度事工里面。所以你不能窄化你自己，说啊，我又不是传道人，我不是小组长，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怎么可能会去建造教会呢？又没有叫你建造建筑物，又没有叫你建造组织，要你建造什么？预备人的心，为君王预备道路，就在你的孩子身上啊。你有看见他们心需要被预备好来到神的面前吗？你有预备你父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吗？你有预备你的亲属，你有预备你的同事吗？好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灵何时被触动？他们要看什么？看你是怎样一位人才会被触动。不能说跟做是不一样的，这很挑战我们，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警醒自己。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对吧？很多时候真的还是蛮多圣俗二分法把我们切来切去，切来切去，然后有些时候就这样，眼光就这样模糊。所以敬拜是什么？所以十一节讲到说，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你看嘛，他就是挤，所以刚游到岸边，船还在湖面，只好再游回去。彼得可不可爱？很可爱啦，就看你用什么眼光看他。你的同事有没有这种人？挤啊，但是他心还蛮单纯的。但是你要懂得欣赏他，不然人家说你干嘛那么蠢？这事情做一次就好了，做两次，对吧？所以各位，我们在人际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这里很单纯，这里很复杂。我们常常搜寻别人的缺点、软弱来看他，为的是证明自己还 OK。 爱 爱的真谛里面有讲到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是什么意思？是他没有犯错吗？不是，他犯错的时候我不计算他的恶，就要持守我里面一颗单纯的心。这里一定要很复杂，这里一定要很单纯，阿们吗？我们常常是倒过来的，这里就胜出二分法，就说、哦、这是很属灵，你却做不好，所以我们这里就很复杂，把它切切切切切，你这家伙不是我核心同工，你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就切了，对吧？所以人际关系的冲突最重要修复的核心是回到单纯的心里面。我们当中若有神，神必成就他和睦的事情。现在我们之间的冲突，我要懂得放下来，在看到他的时候不要计算他的恶，想办法挤破头要找出他的优点。这是个生命操练，不然门徒，耶稣碰到这些门徒恐怕破口就大骂了，我被卖暗夜你们去哪里？为什么只有约翰跟去？为什么只有彼得跟去？了解吗？还得了？这个生命共同体就瓦解了。所以在你的家，在你的同事，在你的邻舍当中，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关系你怎么经营它？你必须要常常回到单纯的里面。单纯也是一种过程，是个痛苦。我跟你讲，你明明看到他恶待你的部分，你要懂得放下来，然后去相信神在我们当中。这是不是敬拜？这就是敬拜。唯有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才会甘愿说，我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对吧？然后他今天不好，是他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求神祝福，我不再去计算他的恶，否则我们都走不下去。所以在人际关系冲突的时候，你要学像耶稣，直接去关心他们，直接问候他们，做的事情有没有很属灵？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还是说你们来吃早饭？他就说第十二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好，很属灵。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的，因为知道是什么，是主。这句话在讲，在他们里面终于认识了神，以致更多认识神，以至于爱跟敬畏都从他们里面出来，爱跟敬畏同时在他们里面出来。最后耶稣就透过这整个过程来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今天即便你知道我真正身份就是摩西在何烈山上遇到的那一位，过去三年半我跟你们的关系，在经过这一招甚至你们的失败之后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即便神不再，即便耶稣不再以肉身的方式不断的显现在他们当中，但是在哪里？在灵里面辨认出来。所以我们虽在血气当中行，却不再凭着血气认神。各位，你今天有没有看到耶稣？你上便利商店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在你旁边？肉眼有没有看到？但你为什么信？回到起初，你灵里面被触痛的时候，你信这一位神。旧约的神跟新约神是一样的，我们常常有些误解，把旧约的神跟新约神也切割开了，以至于新约好像讲恩典，旧约好像还蛮严厉的。但旧约神跟新约神是同一位啊！你看《列王记上》十九章三到八节，以利亚，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上山之后杀了850个先知，向以色列人说，向那个突然忘了王的名字，说我有耶和华是神。之后引来耶洗别对他讲威吓的话，结果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路的日程。来到一棵，走了一天哦，很累哦，没有吃东西哦。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在那里求什么？求死哎！绝望，不晓得接下来他的命运如何，绝望，绝望到 跟神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跟谁比？旁边没的人比，只好比祖先。软不软弱？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以利亚不过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很真实哦。然后第五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什么叫做躺在罗藤树下睡着？耍赖啊，我不玩啊，上帝我不玩啊，怎样？我不玩了。然后，对不起。然后第六节，对不起，第五节，有一个天使就派他说，起来，吃了吧。谁为他预备餐食？神啊，神透过天使去预备啊。神没有第一时间是说你在干嘛，没有啊，给他吃。第六节，他观看旁边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就这样吃了喝了水跟饼。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了吧。意思说前面讲、忘了这一节，仍然躺下，意思说什么？我还是不玩，继续耍赖。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会这样子，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在逆境当中祷告半天，上帝也没有照着我们意思成就，也很多事情我们祷告半天都没有，我们就会想要耍赖，神不玩，没关系。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了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什么叫当走的路？最后一节就讲到说，他就起来吃喝，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来到哪里？神的山何烈山。干嘛这么麻烦去何烈山干嘛？你在撒玛利亚山、稍微逃一点，不被耶洗别抓到就算了，你也可以派天使来保护我，干嘛去何烈山？这就是以色列遇见神的地方，神把他带回起初为什么呼召你们以色列人出来，不是针对以利亚，针对以色列的百姓，把他带回那里。所以神就会安排环境把你带回起初呼召你的地方，但记得头先被砍下来哦。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轻松就一套信约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你不要错看神。约翰福音15:4-5，你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就会多结果子。所以最重要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与神连结。当我们不与神连结的时候，上帝就会做一些事情。但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管教的时候，你要赶快回头，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认出是主，是主。就像大卫被那个谁拿土扬他，拿石头砍他的那个示每，然后旁边人就说，让我来杀掉这条狗吧。大卫怎么说？是耶和华透过他骂我，因为我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就容让他吧。这个心是专注在谁身上？这就是敬拜。大卫不是他什么都做好，但是他就是怎样懂得回头，懂得回头。所以各位，罗马书11:29，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改变的，没有后悔，没有改变的。我们来祷告，我们请敬拜团上来。